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自己要去负责的。那当然要很好的 leader 啊，你看摩西本身任劳任怨，他的谦和，他的属灵啊，那加勒、约书亚他们向着神那个绝对的信心，他们那个另一个心智 another spirit， 他们专心跟随耶和华，那在神的面前的影响。那腓尼哈那个祭邪的心啊，他的枪往那个西缅的族长一插，整个瘟疫停下来。弟兄姊妹，这都是在神家里面造成的影响力。那十二个族长带头的奉献，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一些很美的影响，我们将来都可以读得到啊。所以呢，这个 leader 在神儿女们中间的影响实在是非同小可。所以我想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都开始负责，但是我们求主在我们的品质上，在一个 leader 的 character 上，主能够让我们做一个进步的人啊。那大家也不要听到这些东西都吓死的，不敢在神家负责任啊。那神家永远需要有人来负责任，但是我们照着我们的度量，我们要比从前更认真的把自己交给主，来追求神，来站在神这边，能够来照神的心意，在神百姓中间输入，也在神的旨意中往前。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我们底下能不能有一些祷告，好不好？啊，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刚才轻松带我们这首诗歌，他带领我。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按照他的心中的纯正啊，和手中的巧妙在带领我们。也因为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我们敢能够像第三节的歌词，这个诗人在这里的祷告，他说：主啊，愿你紧握我手，永无埋怨，随你而走，苦乐求你为我定夺，我靠你手来带领我。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而且是用一个最好最善良的旨意来带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敢把自己这样子毫无保留的交给他，对不对啊？我想我们在今生，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另外一半，如果对方不是对我们好的话，我们怎么敢走到这一步，把我的这一生托给他，对不对？那同样的，在跟神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神那个基本上没有一个那么真实的一个信任啊，那知道我们的神是用一个最善良的旨意来对待我们啊，用一个最尊贵的旨意来对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的祷告的，说主啊，这个我愿意永无埋怨，随你而走，苦乐求你为我定夺。弟兄姊妹，所以我是当我们在这里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啊，别人听看不懂我们的啊，世人想说你们在干嘛啊，苦乐交给神啊，不能够由自己来决定。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的神啊，他真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一个神啊，他带领我，此意何美，此言何等蛮有安慰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讲了啊，那民数记其实讲是讲属典百姓，但是当我们真正把这两次的属典一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民数记第一次的属典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是从神开始啊，他是阿法啊，他是开始啊，他是一切的始啊。那弟兄姊妹，而第二次的属典讲到万有的终结，我们这一生的终结也要结束在基督的里面啊，它是 Omega 啊，它是中啊，弟兄姊妹，而中间的过程呢啊，神也要叫基督啊，能够作为我们的中心，作为我们的一切啊。所以我们那时候讲到整个中心的过程，两次属典之间就是讲到神百姓在旷野中的经历啊，那讲到他们按着站往前行，说到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着站往前的。神不是让我们突然发生的，所以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倒霉这个字啊，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运气这个字，没有碰巧这个字。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都是按着站的，而这个站呢是 by stages， 是像上阶梯一样，它是一条上行的路，在神的旨意是一路带我们往上去的。而第二个呢，说到了每一站的时候，我们都要对着会幕安营， 说到处处与他为中心啊，弟兄姊妹，讲到神在我们这一生的阶段里面，每一个阶段都要基督做居首位，都要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人就一定掉在失迷和痛苦的里面，我们就跟从前没信主以前啊就差不多了啊，虚空一样会回来啊，平安喜乐一样会从我们生命里面中间掉出去啊，我们这个人一样会活在很多的无助和忧虑的里面，因为主不再是中心了，主不再是首位了啊。那么第三个讲到啊，民数记神数点他们的脚踪的时候啊，一路上讲到他们从什么地方起行，又安营在哪里，神数点他们的脚踪，讲到他们永远以神为目的啊，没有一站是他们的终点，不过是半路凉亭，不过是中间的站就是了，而至终神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那迦南地所预表的，在基督里面叫我们去承受神一切的丰盛。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啊，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神至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承受一切属灵的祝福。那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讲到神的性情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盛，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承受神丰神荣耀的性情啊。这是讲到神要一路上带领我们的故事。你发现在新约里面的救恩内容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在旧约里面，神却用以色列的历史当作一幅这么美丽的图画放在我们的面前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旧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只是读一些历史，不是只是在这里看一些圣经的记载，弟兄姊妹，其实神的作为、神的旨意啊，那么神在人中间工作的法则啊，都这么清楚地摆在我们的前面啊。所以我说这个民数记真要用一句话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哎，这个怎么讲呢？我常常不愿意把东西觉得是把民数记的主题讲成神召我的这句话，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啊， Jesus only, Jesus ever, 唯有基督永是基督，或是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因为一切是借着他开始的，而一切也要终结在他这里面，那整个过程都是围绕着他。所以你发现神的百姓在这条路上，凡事不是以主为中心，凡是他们的反应、他们的表现不是出于主，或者不像主，或者不是为了主，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管教就临到他们，这是神整个工作的法则啊。那整个的动机都是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何等的短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就算最长命的，我们现在活到120岁好了哈，像摩西一样，那现在还很少人活到120岁。你拿120岁跟永远到永远去相比，那它是根本算不着的，你看不到的啊。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所以在我们这穷其一生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得着基督，而将来我们进到永恒的时候，我们的赏赐、我们在那里的福分，都跟我们今天得着的基督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肯放弃我们啊！当我们在环境中，当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上，主不再是中心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就要在我们身上有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见民数记中一共有14神的管跟教啊。那么神的管教，弟兄姊妹，跟世界上的管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这些事情。那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被神爱的人，或者说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身上一定有管教的印记。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神管教的经历和印记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反而要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啊！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所以神管教我们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祝福。但是在我们来看这个管教之前，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好不好？这是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曾经读过的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注意到神招我们是用什么来招？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啊。弟兄姊妹，神不是用审判来招我们，如果你不跟我你就怎样啊，如果你不爱我你就怎样啊。弟兄姊妹，神是用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啊，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吸引，是一个羡慕，它也是一个招。那为什么是招呢？而不只是一个吸引呢？如果说纯粹神的荣耀、神的性情就是他自己，他不给我们的话，那不过就是让我们羡慕，我们受吸引，哎，我们觉得神好伟大，神好荣耀。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招呢？就是神招我们来，叫我们跟他有份啊，他愿意把他的荣耀跟性情跟我们分享。所以呢，不光叫我们受吸引，而且呢，他用这个东西来招我们。所以底下就讲到了啊，让我们不仅仅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讲到消极的，神把一切不像神的东西要从我们身上打掉。那么在积极上呢，叫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这个 becom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让我们跟他神圣的性情成为一个合伙人一样啊，成为一个同享的人，弟兄姊妹成为他的 partaker， 我们能够来分享神的荣耀和性情。弟兄姊妹，这是神召我们，光这一个思想，不知道叫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低头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了。你不要说我们这个人了，光这个地球在神所造的万有中，那真的是渺小又渺小，然后更何况地球上这么几千年的历史中间的现代的中间的中国，而且在北美的中国，而且在身后睡的中国，或者现在目前在座的中国，然后就是你跟我，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真是小到不得了的事情，但是神居然召我们跟他的性情有分。所以我昨天在路上的时候听中国大陆一个教会领袖的录音带，他说当他自己在主的面前每一次祷告，想到神居然这么爱我们啊，那召我们居然要把他的性情放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他每一次想到这个的时候，他说他就在主的面前放声大哭啊。弟兄姊妹，当我听他这样讲，我里面真的很感动。今天好像很多这些宝贵的信息我们听疲了啊，可是如果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安静默想，从一个渺小、一个不配、这个满身败坏的一个罪人的角度，而我们去想到这位圣洁伟大的神，他居然真是这样子召我们，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而要让我们充满他的荣耀。以赛亚书43章，他说凡称为他这个名下的子民，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造作的，他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造我们。底下他就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好，弟兄姊妹，太大的话，神这么爱我们。就当这个神的仆人说他每一次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就放声大哭，他说主啊，我算什么呢，你居然会拣选我，主啊，我们算什么呢，你居然把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弟兄姊妹，就是神恩待我们。所以你要知道，神招我们的招是一个何等崇高的招，神要给我们的福分是一个何等尊贵而且何等宝贵的福分，这一生我们不能明白的。等到有一天我们真见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那个时候的感恩啊，那是一个自然永流的感恩，那个不配的感觉是一个真的深深不配的感觉，跟我们今天那个感觉都会差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看见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因为今天我们好像对着镜子观看常常模糊不清，等到有一天亲见真体，亲见这一切都实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伏在主的脚前。所以当我们在讲管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从荣耀的角度来看，就跟我们上个礼拜在教会主日讲台，人看约伯记都从苦难去看约伯记，但弟兄姊妹，约伯记的钥匙在于我们要从荣耀的角度去看约伯记，苦难不过是个背景，苦难不过是个背景，是个舞台，那主角的主题是在演荣耀，神一路上在他的工作，而至终荣耀在他的身上出来。弟兄姊妹，今天管教会临到我们全是为了这个，因为神一个最深的爱 一个最高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十二章啊，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是非常非常熟的一段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三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民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好，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很熟啊，所以我想我没有时间去细讲，我只是简单提几个我们在管教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不要轻看。那么轻看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会看见神百姓在旷野里面的结果啊，他们基本都倒闭在旷野的里面啊，那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他们惹神发怒，他们倒闭旷野啊。那第二个态度呢，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因为他底下讲到，因为是主所爱，所以他管教啊，所以一个人被神管教，不要觉得羞耻啊。觉得我不好意思被神管教，其实这也是神爱我们的明证，对不对？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不受管教的话就是狮子，不是儿子啊。我想我们这个圣经的箴言我们也都很熟啊。那箴言说到，不忍心用杖打儿子的，就是恨恶他。如果一个儿子犯错，或者在那里危险啊，玩火玩刀啊，你这个父亲都不管的话，他说这是你表示你恨儿子。他说这个，如果你爱你的儿子，你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就是在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啊。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原是恨儿，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然后再读一节二十三章啊十三节，你们不用翻了。他说不可以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那弟兄姊妹，你都发现旧约新约里面都讲到，那个管教的源头是爱，管教的原因因为他是儿子，是因为他从他出来的，他爱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个人我们犯错了，而神没有管我们，那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 punishment， 真的，神如果不管教我们。所以一个人真正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啊，那我们犯那个错，神还不见得管，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心中一定有一个念头，还不要说做出来，还不要说说出来，当他有那个念头的时候，你发现神的管教就临到他，那这是神特别爱的人啊。所以我们心里面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如果管教临到我们，我们不要灰心啊，那这是一个爱的一个这个表示，因为神爱我们。那么第三个呢，要顺服。在管教中第三个很重要的态度，第九节他说，万民的父，他说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是万民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这希伯来书十二章九节啊。所以讲到那个真正在管教中一条出路，就在于我们要顺服，要知道主为什么管我们，知道主要得着的是什么。而当我们一顺服的时候，你发现就顺服就得生，这是管教第三个啊。那么第四个原则呢，我们要积极， 知道神管教我们是叫我们跟神的圣洁有份。所以当我每一次被神管教的时候，我里面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我知道神是要叫我成为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是当时不快的，甚至觉得愁苦，但是为那个经验过的人却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因为神叫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所以我们对管教要用一个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要用积极的态度。那么最后呢，要有结局，要有结果啊。换句话是要走出一条路来。所以他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说到我们在管教中一定要有结局，一定要从管教中得到神所要我们得着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的里面啊，都在面临管教。那有的人一被管一次两次他就学乖了，那么那些这个无知的罗马啊，要用绝环配头勒住他，勒的人满嘴满鼻都是血，还是不服。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以脚踢刺，自找麻烦。所以呢，一个人真正在主的面前服下来的，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真正得到了神在管教的那个目的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不是他不会软弱不会失败，而是说他在管教的事上，在他这个个性上最弱的点上，或是最容易摸着他的试探的点上，他这一生好像在走那个螺旋梯啊。虽然他一再的可能回到同样的点，但是他越走越上行，越超越，而且呢，那个试探或是那一件事情会摸着他，会搅扰他，会打倒他的那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力越来越远了，越来越不容易摸着他，因为他其实是在走上行的路。但是对一个没有学功课，在主的面前那个没有顺服神的人啊，弟兄姊妹，他是在原地打转。所以当每一次回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试探、同样的环境面前的时候，你发现他就跌倒。所以每回来一次他倒一次，每回来一次他倒一次，那这就叫做不学，对不对？所以当你这个像那个骡啊，或者驴，他在那里推磨的时候啊，那么如果不蒙住他眼睛，走走走，前面有一个木头或者有一个椅子在那里，他没走到那里就摔一跤，没走到那里就摔一跤。你走100圈他摔100跤，你走200圈他摔200跤，他就是没有学好，这叫做没有学，这叫做无知的罗马。那真正有学的呢，他摔了2次以后，他下次碰到那，他就会跨过去了，他就不再受他的搅扰。那今天我们这个人在管教的事情上到底有没有结果，就说到在同样的事情上，那件事情有没有一再的来打倒我们，一再的来摸着我们，一再的叫我们跌倒得罪的神啊。所以你发现圣经上讲到，等一下我们第二堂会看到，说到他们在旷野的里面一再的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就神的百姓在同样的事情上，他们一再的重复的来试探神，看看我这样做神还会不会管。上次管可能是碰巧倒霉啊，这个不小心碰到那件事，所以呢我再做一次看看，哎，结果再做一次又被打了，奇怪了，恐怕又是巧合，再试一次啊。这弟兄姊妹，这叫做一再的试神探神，到最后神就厌恶他们，神就厌恶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神的作为，心里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这就神就启示说不准他们进入他的安息。这是神百姓在旷野里面的故事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前面先有一点点的前言，但是我还是要回到我一开始所讲的，我们一定要认识那个管教的源头和那个崇高的目的。管教的源头实在是神爱我们，而且是从神来的。管教的目的，神是叫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要叫我们脱离这个从这个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让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来招我们，光这个思想已经让我们里面充满了荣耀，而在这个荣耀的思想里面，让我们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人生一切的管教，来面对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弱点。当神开始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轻看，我们也不至于灰心，我们愿意顺服，而且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得到该有的结果。 这是我们管教中该有的态度啊。那底下我们来看民数记这十次的管跟教啊。那我们不见得每一个点都要很细的讲，免得大家很累，因为我是觉得很多都是在座的人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啊，更不要说我们还有前辈在这里啊，弟兄姊妹回家自己做笔记都可以做出来的。这个管教的背景是怎样的背景，他们来到什么地方啊，大概什么环境，那么被管教的原因是什么啊，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遭受这次管教，那么神的反应是什么，那么百姓对神管教的反应又是什么啊，那么最后写一下有什么属灵教训啊。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从这个每一个故事的里面啊，可以把这个通通写出来啊，通通写出来。那这样子，我想我们自己本身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就稍微把这几次稍微看一下。那我想，因为有些点我们不细看，我就先把这十次的管跟教啊，只是民数记里面的，我稍微念一下。那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找到了。那有没有人回家已经先写出来的？没有啊。啊，我在中国大陆给他们印讲义的时候，我都把中间的空格都拿掉，因为这个免得一印都要印哦，这个上千张的啊，所以我中间的 space 全部拿掉，每一行都放在一起，所以他们也不容易在上面做笔记。那另外他们也舍不得在上面做笔记啊，因为他们是各地来的传道人或是代表，那他们自己教会很多人都没有机会拿到这个，所以他们都留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在别的地方就拼命写啊，那回家可以再印给别人。那我对在美国在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那特别特别的有恩典哈，所以我每一个后面都给你留了空格，那么是让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写的啊，所以我不希望你的东西留的空白，应该写的满满的。那么将来你读民数记，听别人讲到，自己读经或是看的参考书，觉得又有更宝贵的资料或是属灵心得，也可以加在旁边，那就越加越多啊。那将来这一本你看民数记的时候，就拿起来看这一本啊，那个看约伯记的时候，就拿起这个笔记整理一下。那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都是啊一个属灵的，不能讲小产业啊，但是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啊一个成果，我们可以留着它。所以我是希望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其实自己就可以试着写。那像民数记十次的管引教，那因为我在那个空格里面没有留，但是我每一页我只印了一面啊，所以另外一面是空的，对不对？所以当你翻过来的时候，你左边 always 有一个整页都是空白的啊，那个上面你可以画图啊，我不是说画漫画哈，就是画你该画的图啊，或者补充该补充的资料啊，或者剪贴的东西贴上去，你将来这本就很丰富的啊，很丰富的。那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啊。那这十次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第一次是他被拉啊，他们在这里发怨言受惩罚，这是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第二次是基伯罗哈他瓦，那在那里啊，这是十一章第四节到三十五节，他们在那里想吃肉啊啊，在这里受了闲杂人的影响，他们这件事情也得罪神。第四件事情是在十二章，米利安和亚伦毁谤摩西。第四件事情是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美地，他们回来报恶信，这十三章跟十四章。那这一章是整个神百姓的 turning point， 那这个 turning point 是一个反面的 turning point 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 turning point， 让他们一个荣耀美好的前途整个就转向了啊。那第五件事情是比较小的，但是也是在民数记中记载，所以我们也把它写出来，是在十五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那干犯安息日者他们的处置啊。第六件事情是在十六章可拉胆的背叛。第七件事情是在十六章的最后结束的时候，四十一节到五十节，百姓不服神的审判，接着又再一次的起来埋怨，要起来这个神就用瘟疫击杀他们。所以跟可拉胆是连在一起，但是是两次，因为两天不同的。第八次是在二十章，摩西因为百姓们埋怨啊，然后他击打磐石，那不仅仅百姓埋怨得罪神，摩西和亚伦也为了这件事情受了亏损，所以摩西也因为这件事情他捞不到进迦南地啊。那第九件事情是在二十一章四节到九节， 讲到火蛇进到神百姓，火蛇和铜蛇的事情。第十次是在神庭与米甸女子行淫乱的时候，他们遭受惩罚，这是在二十五章。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快的来看一下这几个啊，那有一些我们就点到就好了，有一些我们回家可能还需要继续再多花一点功夫的。我们看一下，从民数记十一章开始，那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跟我们星期五读经不一样啊，星期五读经我们知道很多新来的福音朋友所以常常各区在读经之前都需要再读一遍圣经啊，因为怕他们不知道当天要交通什么。那我们在座来参加圣经研读班的啊，都是非常有心追求而且信主了一段时间，所以给你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来之前啊，能够尽量把经文都读过啊，那这样子我们讲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读太多的经文。所以塔贝拉的事情是在十一章啊，十一章的第一节，百姓开始走路的时候，圣经上的第一句话就是众百姓发怨言。那一句话其实讲出了神百姓在旷野里面这三十八年后面的这整个四十年他们生活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喜欢发怨言，而且是众百姓发怨言。那圣经很有意思啊，第一句话破题就写出来了，前面都是在预备要准备走路，西乃山都准备好了，在开始走路的时候，十一章第一句话就是百姓发怨言，而且是众百姓发怨言。那弟兄姊妹，他们的恶语，请注意到啊，所有的怨言在神的耳中都叫做恶语。所有的怨言，不管你觉得你发这个怨言多么合理，多么有理由，就跟约拿，神说你这样子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至死都合理。这个人跟神真讲起话来真是在神面前赖皮到这个地步啊，还敢跟神辩嘴，但是他不知道所有的怨言在神的耳中都是恶语。耶和华听见了，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就向摩西哀求，摩西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出埃及记神的百姓有没有发怨言？有发怨言啊！出埃及记发了好几次怨言了啊！那个马拉的苦水啊，路上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他们都发怨言。那弟兄姊妹，民数记也有发怨言，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发怨言的结果，或是神的反应有很大的不同？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同？一个神没有生气，一个神有生气啊，对，这是很好啊啊，特别注意到了。弟兄姊妹，出埃及记所有神百姓的怨言，你发现神没有生气，而且神就没有管教。从民数记开始，所有的怨言神通通都有反应，神通通都管教。光这个 difference 就值得我们注意的啊。那么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关键在哪里？比较认识神呢？那个关键点在西乃山，因为民数记的前面这几章他们都在西乃山上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弟兄姊妹，在这西乃山下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所以他们已经知道了神的法则。在西乃山下另外一件大事，神数点他们，他们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或者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他们不再只是神的儿女，他们也是神的子民，也是耶和华的军队。那弟兄姊妹，在军队里面就绝对的顺服，绝对的跟随，那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形啊。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法则，在神面前的身份啊， 他们看见经历过神的作为，都跟在出埃及记是不能相比的。而在这个时候他们碰到难处，还一直用埋怨来做反应的时候，神不悦纳了，神开始管教。所以这就跟孩子们，我们现在爸爸妈妈对孩子一模一样。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犯错，他这么才两个月啊，你管他，他也听不懂啊。等到但是他到了再大一点的时候就可以管了啊。所以我说我们家的那个小儿子，我是从他14个月刚刚开始会站会走，我就罚他站。人家说哪里14个月就可以罚，我说他决定知道。后来那次淑美跟国豪也讲说他们家的小的也知道，就是十几个月就真的知道。我叫他站墙角他就站墙角啊，他刚刚开始不懂，因为他跟他哥哥一起站，他看他哥哥站很好玩他就站，但是他无聊啊，他就把嘴巴贴在墙壁上。所以等到过了10分钟我回来看他的时候，整个墙壁都是口水，他不懂，反正就站在那边嘴巴就贴在墙壁晃啊晃啊，就整个墙壁都是口水。但是以后我叫他站的时候他知道他错了，他一犯错我指着那边他马上乖乖的，他知道我要叫他去站。那弟兄姊妹，这个人大了就应该知道父的心，应该知道父的法则。这神的百姓如果在生命那么幼小的时候，神可能刚刚开始提醒我们，恩高教训我们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啊，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如果一再硬着心啊，一再在主的面前用埋怨来对待的话，那早晚这个管教就要临到了，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希望今天弟兄姊妹把管教跟爱这两个字啊，管教跟荣耀这个词都能够把它连在一起，千万不要把管教单独来看，千万不要把苦难单独来看，这些事情都跟神那个荣耀跟神的爱发生关系，不然的话我们就掉入死胡同出不来。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啊，所以神管教他们。那第二个底下接着就是在这个基伯罗哈他瓦这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我想我们读一小段就好了啊，第4节到第10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第9节，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第10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在这里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而这件事情就全面的影响以色列人。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受到提醒的啊！我上次已经提过了，神家的门决定是向着世人是打开来的，希望所有的不信主的人能够在这里听见福音，能够在这里遇见神的爱，也能够在这里享受神儿女们对他们的关心啊。所以我们的家是向着世界是打开的啊，我们不是在这里啊唯我独尊，把自己的门关起来一个小小的世界。但是今天在神家，所有接服侍的，所有在神家里面啊在这里扛责任的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防备闲杂人，这是两件事情啊。因为所有的闲杂人说到他在主的面前不是清楚重生得救的，加拉太书2章讲到许多的假弟兄是混着进来的，被人称为弟兄但是不是弟兄，他是混着进来的啊。所以保罗起来抵挡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绝对没有说因为这个人是某某公司董事长，因为这个人是某某大学的教授，所以他可以来教我们什么啊？这个人是音乐博士，所以他可以为教会施情。弟兄姊妹，我们神家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情，所有在主的面前接服侍的、扛责任的啊，所有在神家里面有影响力的，我们都要基本的要求是重生得救的。那所有的福音朋友，我们欢迎他们，但是神家的治理、神家的责任啊、神家的服侍都必须是重生得救的。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这么多年应该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就连诗班，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我们决定不让弟兄姊妹不让朋友们站上去，我们宁可得罪他们。但是 so far 应该没有得罪，因为我们都跟他们解释过了，这是教会的原则。 所以像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其实心里面已经觉知的，只是还没有受尽，他只是还有一些困难没过过去，可是诗歌唱得这么好听啊，我们知道他已经觉知了，但是他还没有受尽，所以呢我们还是保留，宁可希望弟兄们清清楚楚在主的面前过了这些关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服侍的态度啊，我希望你们也能够了解，那么将来在神家的时候不会去帮我们随便拉了一些人，然后我们要再去当黑脸把人家挡下来啊，说哎呀这个人在中国大陆是这个什么独唱冠军的怎么啊什么啊，因为我在南加州就碰到过啊，他们那种这个我忘了叫什么 solo 比赛啊，第一名的啦或者什么的啦啊，那就是呢我们不能够因为他的 gift， 因为他的 talent就把它 include 进来。你发现这一般的闲杂人在神的百姓中间，他们影响，他一点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一些错误的教训似是而非的东西在神的女人中间一 spread out， 弟兄姊妹对神家就造成一个极大的伤害。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看见，那百姓们的反应呢，第一个向神哭嚎啊。其实神，我们从后面可以看见，神不是不愿意给他们肉吃，神也不是不能给他们肉吃，神喜欢神百姓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学习向神祷告，也学习在信心的里面等候神的作为啊，在这主的面前等候啊。昨天晚上我在弗里芒聚会的时候，他们唱了一首诗歌，短诗本20首啊， In his time he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在他的时候他是一切都那么美好，对不对？那么神不是他不愿意给我们，神 sometimes delayed 啊，后的一些祝福，神是在这里试验我们这个人。所以你就发现神的百姓一碰到需要的时候，不是埋怨就是什么哭，再不然就是什么拿石头砸人。那神百姓在旷野的3个功夫啊，埋怨、弄石头砸人，然后哭啊，你就发现他们在旷野里面常常发生这些事情。在底下你就发现他们哭了，而且哭呢不是少数人哭，全体哭，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你就晓得那一天，你可以想象在西乃旷野300万个人哇哭啊，全场哭啊，就我这边的真的是一个很丢脸的面子啊。你今天如果这个有一天像我爸爸妈妈生我们6个儿子啊，这个我们家从安平搬到台南的时候，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妈妈有一天来在马路上碰到我，她说你们家一共有几个兄弟啊？我说6个，她简直不敢相信，她6个，她为什么都听不到你们家有声音？我说我们家4、6个，哇，她吓死了，她家里面才1个小孩子，她说她已经吵得她受不了了，她说你们家6个没有声音啊？那假想啊，我们家从安平搬到台南以后，每一天晚上我们家6个男生一起哭，吵啊叫啊，这为了抢饭啊抢水果啊，那你想我爸妈的脸往哪里放？真的每天晚上6个孩子一起哭，那天在旷野里面神的百姓就一起哭，各在各家的门口哭嚎。我就说那天神还好百姓是在旷野，不然真丢脸啊！外邦人说他们像耶和华的军队昂首出来，连埃及的狗跟他们摇尾巴都不敢的，这帮人这么荣耀啊，那个埃及人把所有的财宝都交给他们，好，请你们出去，因为他们都不敢得罪他们了，啊，那个狗都不敢摇尾巴。就那天，这些百姓在旷野里面哭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脸啊，丢脸。那不仅这个样子，他们就开始想念埃及的好处。他们在这里说，在埃及我们不花钱，说老实话，在埃及他们也没有钱，因为人家不给他工钱，他们全是奴隶嘛。然后就可以吃这些东西啊，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那么好的啊。那弟兄姊妹，这个人当他掉到难处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想起从前啊，是强化一些从前的好处啊。这个都不知道珍惜眼前的了，这是人的铸造堕落的个性就是这样子。那么第三个呢，他就开始埋怨现在的玛纳，埋怨这个玛纳的不是。他说我们现在心血枯竭啊，除了这玛纳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那弟兄姊妹，那底下我们发现神给他们肉吃了啊。当神要给他们肉的时候，这个摩西根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摩西对耶和华说，跟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吃，可以吃一个月一整个月。那摩西简直不敢相信啊！他说你难道要把他们宰的羊群牛群，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在这么认识神的仆人身上，他的信心也都还是有 limit 的。但弟兄姊妹，神在这里说了一句太好的话，耶和华的膀臂从来不曾短缩。底下神可以调度鹌鹑过来，我讲到这里，我想起我那天儿子跟我讲的笑话，那个面子跟你们 Rainbow 讲过啊。他说他那天在读者文摘上面看了一个小小的笑话，他说有一天这个摩西跟主耶稣打高尔夫球，旁边有一个老先生啊，也跟他们一起打。那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摩西就一杆挥出去以后呢，那个球就掉到一个水里面去了，掉到一个水池。但是至少他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旁边的人都拍手鼓掌，不得了。那后来该主耶稣了，那主耶稣也是一杆子打出去呢，那也不小心掉到一个池塘里面去，那主耶稣就在水上行走，啊，走过去以后呢，又再把那个球呢一杆子呢又打出去，那么差一点进洞还是没有进洞啊。那这个时候该的那个老先生过来了啊，老先生过来也是这样子一杆子一挥啊，那他没有掉到水里面去啊。他是掉到了一个飞飞飞飞飞掉到了一个屋顶，从屋顶上咔咔咔咔咔滑下来，然后一直滑滑滑滑也滑到一个池塘边，那么就掉到一个荷叶上啊。结果有一只青蛙就跳过来，就把那个球咬在嘴巴里面。那青蛙才咬到那个球的时候，一只老鹰从天上飞下来了，就抓着那个青蛙就把青蛙抓走了。那青蛙就很痛啊，就飞到一半的时候就把球掉下来了，那个球呢就从他嘴巴上掉下来，然后从山坡一路滚滚滚滚滚滚滚嘣，就正好进洞了啊！那个摩西就气得要命，他就跟主耶稣讲，他说我最讨厌跟你爸爸打高尔夫球了，他说 I hate to play golf with your dad。 因为神是无所不能，调度万有啊，那个一下子掉青蛙，一下子掉这个老鹰，然后到最后神就进洞了。啊，弟兄姊妹，你发现耶和华的膀臂未曾短缩啊，他们没有肉吃，神可以一下子叫鹌鹑全部过来。啊，这个我们读约拿记那更清楚了啊。神可以叫大鱼，叫他过去他就过去了，神说张口他就张口，那正好约拿丢进来，对不对？然后三天以后神说吐出来，因为再久的话人皮肤都腐蚀掉的了，神说吐。那你要知道这么大的鱼跟海岸距离蛮远的了，你太近了就搁浅了，对不对？他要能够吐的力道正好让约拿掉下来不会摔死，而且那个正好掉到旱地上，其实什么都算得准准的。然后约拿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传完福音以后就坐在尼尼微城外面，神可以叫一棵披麻树，神先叫太阳起来，对不对？然后一棵披麻树起来，一夜之间神叫它长它就长，哪里有披麻树一夜之间长成一棵树的呢？那么长好了以后呢，神第二天啊叫炎热的东风起来啊，然后叫一只虫一夜之间不是一下子把整个披麻树吃掉了，他撑了个钥匙他还得吃的，一棵披麻树怎么可能被一只虫吃掉呢？他撑死了他都得吃。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整个万有除了人都顺服神，草叫他长就长，太阳叫他热他就热，鱼叫他过来就过来，鱼叫他吐他就吐，海浪叫他大浪他就大浪。弟兄姊妹，万有都在神的手上啊！神不过就是为了要 educate， 为了要教育约拿，为了教育他一个仆人，神可以调度万有。那今天耶和华的膀臂从来没有短缩，弟兄姊妹。所以神儿女们有需要，不是说不可以来向神要，可以，但是要用一个对的态度，要一来就埋怨，一来就哭嚎，一来就开始否定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马上就讨厌马拉，马上就怀念埃及。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常常有的情形。哎，我不信以前不是更好吗？哎，我如果不信主的话，我在世界我现在其实也蛮快乐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就很多的这些仇敌的思想都进到我们里面来，神不喜欢啊。所以神给他们肉吃，结果你发现啊，每一个环境出来其实都是在显明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我们生命的内涵到底是如何。所以当他们缺乏的时候，他们埋怨，讲到他们对神的认识不过就是这样。可当这些肉一来的时候，你发现百姓们在那里抢啊，啊，他们说他们最少的啊，最少的也收了十赫梅尔， 啊，这个斯赫梅尔，如果大家去读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节，他们每天早上收的玛拉，你就晓得他们这个斯赫梅尔是等于他们一百倍玛拉的分量，每一个人收了至少是他吃玛拉分量的一百倍，所以大家都这样拼命去抢啊，就那样吃，然后吃到最后呢，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那么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而且他们多到一个地步，从鼻孔里面肉从鼻孔里面都吐出来啊。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这个一种怎么讲，一个贪得无厌的一种丑相，整个被暴露出来。所以很多环境不临到我们，不太容易认识一个人啊。你平常看这个人道貌岸然的，好像这个心平气和的啊。那如果说有一次在一个什么的场合里面啊，大家免费送一个很贵重的东西，例如说一个很好的 CD 啊，那么只有30台，那么现在在场有200个人啊，看谁先进去就谁就拿到，你就发现所有的人大概都不排队就开始抢，开始挤，然后人性一下就被暴露出来了。啊，我们以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那个时候那个图书馆还很有限啊。那么后来，这个他们帮我们盖了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在盖之前，原来只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那每一次碰到期中考跟期末考的时候，因为台北盆地那个很闷了啊，那学校图书馆有冷气，所以在早晨一大早8点钟大概图书馆开门前，外面7点多就排得满满的人。然后一开门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排队的秩序完全没了，全体往里面挤啊，像逃难一样啊。有一次挤得厉害的时候，那个整个政大的那个图书馆大门的玻璃咔全部破掉，人就这样冲进去，因为很多男生要帮他女朋友占位置啊，所以这是 pioneer， 那女孩子站得远远等着，其他男孩子都在前面冲锋陷阵，所以门一开的时候，所有的丑相都出来，踩啊跑啊就这样冲上去，然后就往楼梯上冲，一进到那个图书馆里面，衣服帽子书就丢啊，就占位置啊，什么样子都出来。弟兄姊妹，这个肉一来的时候，你就发现百姓们吃啊，吃到最后肉从鼻孔喷出来，这是讲到那个贪啊。神不是不给，神喜欢我们在信心里面来依靠他，来仰望他。神也不是不喜欢给我们丰富，而是知道我们这个人的本质常常贪。什么叫做贪呢？就是超过了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还不满足，这叫做贪。有一些人神放心把财富交给他，有一些人财富交给他就毁了这个人，真的，他可能以后就不爱主了，他以后整个人就钻研在世界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环境或者每一件事情都写明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啊。就是我从前常举的那个例子，戴志森弟兄对年轻的那个宣教士教他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啊，就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往桌子上一拍，整个桌子里面的水一下子洒出来，把那个年轻人吓坏了，他以为他讲错话得罪了戴德森。戴德森笑笑地告诉他，他说你里面装的是什么，当你受到环境的激动的时候，你所溅洒出来的就是什么。我们里面装的是主，弟兄姊妹就不怕环境来震动我们，因为环境每一次临到我们，我们里面所激发出来的就是主，反而更美丽。我们里面装的是我们自己啊，我们的自私，我们里面的污秽，我们里面的贪，我们里面那些败坏的东西，环境一来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啊。所以在这里呢，神给他们立了一个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神把这些东西神不要的。所以我刚才讲过了，这一路上不是主的，不是出于主的，不是为着主的，主通通要打掉，主通通要埋掉，主不要的。所以一路上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神打掉了一些，神过一阵子又打掉了一些，那么闲杂人神也在这里除掉了一些，因为神不希望神家里面一团面笑把整个的面都破坏了。那第三个啊，十二章是一个很遗憾的一章啊。那这一章圣经里面居然发生在亚伦 跟米利安，他们是摩西的哥哥跟姐姐，根本是一家亲兄弟姐妹的。他们等于是在这里没有记载他们的父母，我相信因为父母可能早就已经不在了啊，所以他们兄弟姐妹三个人同时被主使用，那这是很难得的啊。米利安是一个女先知啊，一过了红海的时候，她率领众妇女在耶和华面前唱诗，在那里敬拜神。那她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在姊妹中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leader 啊。亚伦被神拣选作为大祭司，摩西被神拣选带领神的百姓出来，那很少一家三个兄弟姐妹都这样子被神用的，那弟兄姊妹就非常的可惜。你发现这个 competing spirit 啊，这种增进的灵、比较的灵，那一旦进来的时候，就在人中间产生问题，就在神家里面就造成亏损。那这件事情虽然前面是讲到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啊，那不晓得这个妻是摩西另娶的，还是同一个妻，只是一个这个不同的讲法。因为我看过一些书上也有不同的讲法啊，说他是同一个妻子。但是 anyway， 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那弟兄姊妹，其实就着这件事情，倒不见得需要毁谤，最多就是不赞成、反对、不高兴，那家人这是可以直说的。但是呢，变成毁谤，那就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那什么叫做毁谤呢？毁谤中间含着要去破坏、要去伤害的意思。毁谤常常有中伤，就是原来不是这样，但是你却要把它说成那样，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要破坏它，那这个叫做毁谤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就严重了。那不是说如果摩西做错了，或者摩西做了一件事情，虽然摩西不觉得错，神也没有说摩西错啊，那么你就算不赞成啊，你最多不是说你不能够跟他表达你的看法，但是掉到毁谤、掉到论断、掉到中伤，神就不喜欢。所以底下你会发现啊，他所说的话，那我个人的体会，我是觉得这件事情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就是了。这个摩西娶古时女子为妻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因，那 bottom line 是他底下所说的这句话。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是他 bottom line 的东西，就他心里面不服气，他心里面有个不服气存在啊。那么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一个事实，神可能也跟他们说过，但是圣经上虽然没有记过，我们没有读到过。那就算它是一个事实，神真的曾经也跟亚伦啊，神是的确跟亚伦说过话了啊。但是米利安圣经上没有明的告诉我们神有没有直接跟他说啊。那也许他那天唱的诗，他所讲的话可能就是神给他的，那也有可能。那圣经上没有明说，那就算是事实，但是 Bible 用毁谤来形容米利安所说的话，表示神不悦纳他所说的话，而且底下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然后底下也讲到耶和华起来对付这件事情，所以表示这句话非常让神的心不喜悦。那这件事情是可以 for sure 的。所以底下呢，神亲自出来为摩西申辩啊，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的全家境中，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那弟兄姊妹，当我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一面里面觉得很敬畏神啊，我觉得在主面前真是很小心，但是另外一面我又真的从心里面体会到神跟他们的关系很亲，好像一个父亲一样，把他们三个都叫来，神听见这话就把他们叫来，家法处理一样，然后神在这里讲，神在这里责备，然后说你们这样子毁谤我的仆人，神没有说你们这样毁谤你们的弟弟，你发现神在这里撇开一切这个亲情的关系，神直接用神家的关系来看，你们这样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讲完呢，好像这个父亲回头就走啊，生气了，然后底下呢管教就领到了。 他云彩一上移的时候，不料米利安长老大麻风，表示说他们原来都没有想到这件事这么严重，被神叫来，被神骂了，他以为骂完就完了，他知道错就好了，他不料，表示说这个管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就米利安长老大麻风。你要知道，我们上次讲到利未记，大麻风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它本身带给人一个极深的痛苦，它本身给人带来一个极大的折磨，一个羞辱，它从此被人隔离。而且大麻风呢，它传染性很强，它蔓延性也很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毒的一个病，而且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病。这个病突然离到米利安，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深的审判，所以米利安吓到了，所以亚伦赶快求罪啊。亚伦就对摩西说，他两次讲到，他说主啊，这个哥哥叫弟弟叫主了。那前面他们心里面不服，他们现在里面一下子知道，这个人是神所立的，那我 against 他，我是在 against 神。那弟兄姊妹，这个两面我们都需要平衡啊。那我们今天所有在主的面前接受带领的人，我们对带领我们的人，我们要学习在主的面前敬重，学习尊重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呢，那如果我们碰到有一个人，他一天到晚用这个权威来压我们，你如果不顺服我，你就糟糕，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小心啊，地会裂开来把你吞掉啊，小心啊，像米利安长大麻风啊，他逼得我们什么都要听他的，那尤其他要求我们听他的，超过了神的旨意，超过了我们里面的平安，违背了道德的标准。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都要小心，因为这是异端的出现。异端里面最强的要求就是要求人家绝对顺服，但是神家里面也要求顺服，但是这个顺服是因为他身上他是神权柄，神把权柄给他，神在他的身上，然后生命祝福神的话，神设立他，所以我们从心里面尊重他，而不是他自己争取来的，他自己用人的手去得来的，那这样子的我们反而要小心。所以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们自己地方原来没有传道人，有一次来了一个传道人，那传道人一来以后，聚了几天会以后就把他叫过来，他的弟兄啊，在我来以前你是希拉，你是这个众弟兄中的首领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他现在我保罗来了，这希拉就退到旁边去了，我保罗是领袖，哎，那个弟兄听了就很难过。他说弟兄啊，如果你真是保罗我就服你啊。我听了他们讲这些话，我就心里面就觉得这真的是很可惜，而且是误用了圣经的话了。权柄不是这样要来的，权柄绝对不是这样要来的。你发现摩西在这里不为自己讲任何话，你要毁谤你去毁谤，你要去中伤你去中伤，但是我这个人是在神的面前，所以神起来替摩西说话，神说这个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请问这句话是谁写在摩西五经上的？摩西哈，对，摩西不是最谦和的人吗？他为什么写这句话呢？啊，对，就表示这句话真的是神写的。所以摩西在主的面前顺服到一个地步，宁可冒着被别人往脸上贴金他也写下来。就跟我昨天我前两天看那个 Leader 杂志上面有一个漫画，他就讲那个牧师那天上了讲台，他说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啊怎么样子做一个谦卑的人。他说我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一篇讲章。这就是他漫画底下的那句话。他一面讲说我今天要讲谦卑，一面讲说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一篇。你就晓得这是一个冲突，那这就有点像摩西一样，他一面讲他是最谦和的，因为他把这句话写下来，那这是神真的在说他，这神为他做的见证。所以摩西还是顺服的把它写出来了啊。那弟兄姊妹，神会替我们做见证的，那今天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到底是怎样，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啊。那我在这里另外再提一个点啊，就是神虽然在这里管教了米利安， 但是神是用怜悯和审判，我们上次讲到的是特别唱的这首诗歌，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的连带。你发现米利安在这里长了大麻风以后，神把他关在外面，你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神还爱他？看见了审判，那什么地方可以看见怜悯？等他等七天，很好啊，可以看见神的怜悯。还有没有啊？就是等他，就是百姓没有行路，等他啊。还有没有？讲大声一点啊，用父亲来讲啊，非常好啊。你发现了没有，神在这里还是对他说，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的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神虽然管教他，还是一直用一个父亲的角度来对他说话，让他知道他还是爱的，他还是蒙爱的，还是一个做父亲在对待他。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我的问题也在来考你们圣经的这个功夫啊，啊，可以再进来啊，七天以后可以进来，答对一半哈。就是你如果熟悉利未记十四章十五章的话，你发现大麻风得洁净需要很长的 process， 它需要检查再检查，一再的检验，而到最后都发现全部都没事的时候，还要最后再关七天才准进来，就说已经完全发现他完全康复了，都还要再关七天才准进来。所以你发现米利安长大麻风以后其实就已经得医治了，他只是最后的七天让这个病查验说他没有再复发起来，他可以回来。所以神已经把大麻风这个病在他身上的时间 minimize 到几乎等于是他开始就没有的。这个东西让我们从心里面敬拜神，真的，神还是真的是爱他。神已经缩短了他受管教、受刑罚的日子，那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米利安他不仅仅被管教，他要忍受大麻风在他身上的那个痛苦，啊，那个污秽，那个蔓延的情形，那个时间可能就更长了。那从来没有一个大麻风能够在七天之内会被重新允许回到百姓中间的，那不可能，必须全部洁净都还要观察七天，更何况他才长上来。所以我是说，从这几个角度里面都可以让我们读到，神虽然审判他，神虽然管教他，但是神还是以怜悯为怀。这就是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祷告说到，神并没有以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如果按照我们所犯的罪来对待我们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不会这么容易从管教中出来的。这是神怜悯我们啊。所以底下讲到百姓等了七天，那一方面讲到神对他的爱啊，也讲到百姓们在这里 be patient 陪着他学功课啊。啊，另外一面呢，我想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啊，我们这个人也不要在主的面前任意犯罪啊，因为所有的犯错都对整个身体一定带来亏损。神的百姓往前好像就单言，在这里单言了七天，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往前被单言的原因很多，我们的不幸啊，我们在主面前的得罪神。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个人任意的失败，一个人的失败也都影响到全家啊。亚干一个人的失败可以让神的百姓在爱神的事情上就失败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受到提醒。所以我们这次在中国大陆提到这里的时候，会后有一些回馈，那有一个弟兄就起来交通，也提到说米利安犯的罪让全家全以色列在这里单言了七天啊，但是七天以后他们又可以继续往前，也该往前了。他就说到他们中间就是因为有 leader 们的失败，所以让整个教会好像有一段时间都不能往前。那他说现在主的既然已经做完了，我们应该再继续在主的面前再往前去，不要继续停在那边了啊。那弟兄姊妹，这是他在那里勉励他们的同伴。那我想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也要晓得，我们一个人的任意退后软弱啊，或者在主的面前不讨神喜悦，那一定会对我们直接的人造成影响，像我们的家，我们自己所在的小组，我们所配搭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那进而扩大到整个 神的国度和基督的身体都会受亏损的。好，好，我们最后再提一个点，我们就休息啊。这个十三章跟十四章，这是摩西差遣探子去窥探美地。那这个故事我想我们也都很熟，那经文我们就不需要多读啊。那么派的这十二个探子出去，那每一个探子都是各个支派的领袖啊。我上次讲过，当首领的啊，需要成为属天道路的先锋，就是在一切神圣的经历和神圣的应许上，他们要做一个先行者，做 pioneer 啊，自己本身必须先对神有第一手有一个真的认识，对神的应许，对一些属灵的经历，他自己必须先被神带进去。其实像我们上电视那次在讲到那个 worship， 那些 worship leader 带领敬拜的，我们也自己必须先在主的面前先进到那个境界，你才知道怎么样子陪弟兄姊妹，带弟兄姊妹进到那个境界。如果你自己都没有 be there， 那 how can you lead people to there？ 你自己都没有进去过，你就没有办法把人带进去过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神要求我们在主的面前先要对神有第一手的认识。所以这次讲到十二个探子啊，所以呢，他要叫他们去从各个角度去查看那个地方。十七节、十八节，你们去看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看看那地图是肥美是瘠薄，有树木没有等等，叫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对美地有第一手的认识和体会。就是讲到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工作。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他们同样是在百姓中间做 leader 啊，他们同样得到的是一个托付，同一个使命，去探地。他们所面对的是同样的仇敌，他们所看到的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他们所探的那块地也是同样的一块地，而他们所信的神也是同样的一位神。但是弟兄姊妹，但因着他们信心的不同，他们回来，他们报信的内容就不同，而他们带下了不同的影响，而也带给他们自己不同的结局，这都是事实。当你把这些圣经的事实找出来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同样的环境临到我们身上，为什么不同的人就是得到不同的结果？为什么不同的人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上，他对神儿女们带来不同的影响？同样去听一篇信息，有的人回来就在这里分享主怎么样借着这篇信息帮助他，主怎么样借着这次特会这个讲员这些话帮助我们，而有的人起来他就在这里批评，我觉得这个讲员怎样，我觉得这个讲员什么例子举得不好，我觉得这个讲员他的私生活一定有问题，你看啊，他手上戴着戒指。那我举的这个例子啊，看着看啊，因为我们在中国很保守的地方，有一天这个弟兄姊妹跑来跟我们讲，他说你们是神的仆人，为什么戴戒指啊？他说觉得我们爱世界啊，觉得我们不敬虔，觉得我们这个人不庄重啊。啊，我说弟兄姊妹，谢谢你们告诉我啊，我说我先把它拿下来。我说我告诉你们啊，我说我所在的地方，我不能跟他讲在美国啊，我说我所在的地方，如果结婚的弟兄姊妹手上不戴戒指的话，反而被别人看为不庄重，认为你这个人很轻浮，你这个人不诚实，因为表示你这个人还没结婚，任何人都还可以来追求我，我一讲他们就笑起来了。他们马上就了解了啊，那就是背景不同嘛啊。那弟兄姊妹，但是呢，你发现他们这个东西在他们中间 spread out， 就影响了他们听我们的信息。但是我很感谢主啊，这些东北人，他们个性非常的直接，卡住他们以后，他们没办法聚会了。所以那天晚上，那个 leader 就来跟我讲啊，跟我另外一个同工讲，他说他们受到困扰，看到我们手上戴的戒指，他们很难听到啊。啊，我说还好你们告诉我。在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跟他们解释一下啊，我说是这个原因啊，他们叫我不要拆，我说我还是拆啊，为了让你们专心听到，我就把戒指拆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积极一点。 对不对？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很容易就掉到一个消极的里面去。同样看的东西都是一样，听的东西都是一样，有的人就在这里得帮助，有的人就光去注意你手上的戒指，光去注意到你的这个其他的方面啊，或者是这个人讲话太快啦，啊，讲话太小声啦，啊，这个，有的人说他故事太多，有人说他都不讲故事，反正什么批评都有。啊，我们在主人面前，都是一样去探地，都是一样走在路上，可能都是面临同样的环境，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同，我们的信心不同，我们的生命不同，我们整个的表现，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结局，通通跟着不同。所以我常常在想说，如果今天我不是常常了，我也这样想过。我说如果今天换一个人啊，他跟我的遭遇一模一样，他会是怎么样的人？或者说如果我今天换成轻松的遭遇啊，或者换成志恩的遭遇，那我会怎样？弟兄姊妹，就是到底说我们在他的环境里面，我们能不能像他们有这样子的？向着神的反应，或是这样子一个得胜的情形呢？还是说我们这个人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就倒下去了？十二个探子一起去看的东西都一样，但是你发现他们回来的结果何等的不同啊！那他们的报信的内容啊，差距是这样子的大啊。所以呢，有的人就在这里讲啊，像加勒跟约书亚，他说我们不要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是呢，十个探子在这里讲啊，对不起，有十三章三十节，我们再多看一下。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是那些其他的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他说：“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因为他们是吞吃居民之地，因为他们是伟人，据我们看自己像蚱蜢，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弟兄姊妹，这是讲到那个探子啊，他们所看的东西，那其实他们所看的东西，27节告诉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啊。他们回来告诉摩西说：“我们到的你们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然后这就是那地的果子，连葡萄树都要两个人扛才能扛回来啊！那真是不得了的葡萄，我不想那葡萄怎么吃啊，那个扛回来的葡萄。但是呢，前面是说果然是，但是28节这两个然而，住在那地的居民强盛，诚意坚固宽大，底下就开始讲这边的情形。但是就算讲这些情形也都还好，So far so good， 因为他们都还是讲事实，他们只是讲事实，所以在讲事实的里面，神都还没有管教他们，也都还没有影响百姓。但是真正影响百姓的是，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结论、自己的看法一放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影响百姓了。所以呢，我们如果将来要服侍神家，哈。那不管是夫妻两个吵架来找你，或是神家里面有难处，有人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讲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尽量让自己的心先清下来，我们掌握最真实的事实就好。所有的这些感觉，他们直接跟你讲的他们的结论，我们不是说完全不听或是不理人家，而是说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主怜悯我们。中国人讲的很清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他们在这里讲事实的时候，或者在这里讲感觉的时候，常常把那个事实就扩大，而忽略了很多他这一面的疏忽啊。那么同样的，你发现百姓在这里讲埃及地，他讲事实的时候都还好，那这些都是真的。但底下一讲感觉的时候，一讲他的看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接受上，我们就需要警醒了。所以加勒约书亚讲正面的。那神的百姓在这里喜欢听反面。加勒跟约书亚先后两次的鼓励他们，这十个探子只讲了一次，但是神的百姓宁可听不好的。 所以底下就讲到他们起来造反啊，他们要拿石头打死他们，这就是我说的他们第三个本事，埋怨哭，然后拿石头打人。那底下我们看见神要击杀他们，但是我们看见摩西站出来替百姓祷告。摩西在这里的祷告，一个讲到他对神的那个认识啊，他不让别人落口实，不给仇敌留笑柄，说神没有能力带他们出去。那另外一方面，他从神的所示来祷告，他说神啊，你是一个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的一位神啊，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你发现摩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从这个角度来祷告，他为着神的荣耀祷告，他也为着神的所赐在这里向神祷告啊，不要让仇敌落为一个笑柄。而另外一方面呢，摩西自己本身他的那个宽大的心怀啊，虽然百姓这样一再得罪他伤他，但是他在这里替百姓求赦免。我们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位圣经上说是独行其事的神，从来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的那位神，居然在这里20节，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这位独行其事的神，从来没有人做过他谋士的神，有一天居然可以对人说我照着你的话。神听了摩西的祷告，神赦免他们，这是祷告的伟大力量。底下神接着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弟兄姊妹，讲这句话不是在神百姓得胜的时候，而是在神百姓最糟的时候。这是讲到神的大能。我常说神最伟大的能力不是显在创造万有上，创造本身是一个伟大，但是对神来说是说有就有了。神最伟大的能力显在他那个改变的大能，居然可以把我们这些人改变成为他荣耀的形象。弟兄姊妹，这是神的伟大。所以神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在这一般这个悖逆不像我的百姓中间，神要一直做奇妙的工作啊，而到最后遍地要被他的荣耀充满。所以底下有几种不同的结果了啊。那么对加勒跟约书亚，神给他们特别的赏赐，神也给他特别的夸奖啊，说到他们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所以准许他们进迦南。那么对于百姓的审判，对探子呢，那些报恶信的遭瘟疫都死掉了啊，死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弟兄姊妹，在神家报恶信的人，常常在这里传递恶信，影响神儿女们对神的信心，对走路的信心啊，对神家的信心的人，弟兄姊妹，神都不喜悦啊。我不是说他们要 physically 死掉啊，不要误会。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属灵上啊，在神的喜悦和祝福上都遭到亏损。那么对神百姓呢，眼前的审判是在25节，他说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所以眼前的审判就是明天就开始进入管教了啊，立刻就进入管教，然后要转回，等于走回头路，有一段路是白走的，你要回去重新学，然后要往旷野的路。其实他们现在所在的地加里斯巴尼亚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迦南地了，眼前就是神的应许之地，但是神说你们转回，而且往旷野去，重新再回在那个荒凉的旷野里面去了。这是眼前的审判。那么未来的审判，所有20岁以外的发怨言的一个都不得看见，他们都要倒闭在旷野的里面。而且呢，他们要一天顶一年，
要在旷野里面40年，他们才能够进去。所以讲完这个话以后，第二天啊，这些人，我们看一下39节，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上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的，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你看，跟他们所受的管教一比，他们宁可上去啊。然后这个时候，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的，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上赶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那弟兄姊妹，这是神百姓在加底斯巴利亚两个最主要的失败。那第一个失败是他们该去的时候他们不去，就叫不信而顺从。那明明是神应许之地，那么多的应许摆在他们的面前，神也亲自与他们同在，但神叫他们去他们却不去。而第二个失败是他们不该去的时候他们硬要去，这个叫做任意而行，就是任着自己的意思来行。那这两个功课其实都是今天新约子民最容易犯的两个错。一个是神在我们里面有要求，神叫我们顺从，但是我们却不肯顺从，消灭圣灵的感动。另外一个是呢，我们不该去的时候我们硬要去，要做任意而行，这个叫圣灵担忧。这两个毛病是我们今天新约子民一样常犯的，而这两件事情都让我们在神的祝福和应许上我们会失败，都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就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神百姓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好可惜啊，底下开始要38年的漂泊，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惜。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带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里面一样有许多好可惜的事情。当神还把那个机会给我们，还让我们可以来顺服他，我们要赶快顺服。 Sometimes 机会一过去不再有的。所以当神的审判一临到他们以后，他们一比较，他们说我们宁可上去，但摩西告诉他们说不要再去了，你现在去神不跟你同在，他们硬上去。结果圣经的一句然而是一件最可怕的事啊！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你出来都不出来，不印证这件事情。所以不要硬去做一件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神不印证，神家不印证。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啊！不管是婚姻的事情，走服事的道路啊，我们将来方向的拣选啊，你凭着自己的意思硬说自己是怎么样，硬走怎样的道路，弟兄姊妹，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去学习顺服主给我的要求，主的要求我们顺服，主的禁止我们也顺服。那这是神对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我们该有的学习啊。所以这一章是神整个百姓，神整个百姓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转弯。那从这里明明就是长驱直入迦南地的，但是在这里却转回，而这个转回让他们多绕了38年，在旷野里面一直绕行。什么叫做绕行？就是一直在这里一圈又一圈的走，直到38年审判的日子结束了以后，神重新再把他们带回加底斯巴利亚。从哪里跌倒，从哪里重新恢复，从加底斯巴利亚他们的历史再继续往前去啊，直到他们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要小心的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了啊。等一下我们后面的几个就很快了，都是比较简短的，除了这个可拉胆的叛变我们稍微经文多一点，其他的都是比较短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 休息15分钟，我们11:10来，那我们就12点以前一定可以结束。我想我们低头有个祷告，好不好？主，我们的心谢谢您。主，我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你是与你的百姓同在，你亲自带领他们。但今天在新约里面，你不仅仅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成了我们的生命和力量。主啊，他们不能顺服的，今天在我们里面有羔羊顺服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他们当初不能相信的，今天神儿子的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当初他们所缺乏的，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得着了。主啊，我们实在求你，让我们借着他们的故事，我们能够受到更深的提醒，不让我们在今生的环境里面我们再用埋怨来经过。主啊，让我们更多举起信心的眼睛来仰望我们的主。主啊，好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能够积极的往前。主啊，能够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主啊，就连我们因着生命上有不讨你喜悦的地方而落到管教的时候，你让我们不轻看这些管教，你也让我们在管教中不灰心。主啊，让我们都能够靠着你知道你爱我们，也能够靠着你来得着你所要给我们的性情。主，我们谢谢你，继续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